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！今天呢又到了翻牌子的时间了啊！咱们看看大家呢最近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。会员朋友乃油猪提问，请问我们都说崇祯非亡国之君，但是当亡国之运啊，你觉得明朝亡在他手里是他的原因占大部分，还是他那帮倒霉祖宗造成的原因更大？我认为呢，这个明朝灭亡的根本在朱元璋这里，崇祯只不过是加速了这个过程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咱们就举俩朱元璋同志亲自设计的制度的例子啊，比如废了丞相是吧，老朱一人独揽大权。你皇帝身体好，英明神武，还则罢了，但问题是老朱能保证他的子孙后代跟他一样精力充沛，英明神武吗？是吧？那要是赶上一个身子骨弱的，一心求先得道的，不问政事的子孙，那你不就没辙了吗？咱们看后来不还是设了这个内阁和司礼监来辅政，对吧？这就导致了俩结果啊。你皇帝要是勤政，就容易猜忌多疑，决策朝令夕改啊；要是懒政怠政呢，就会出现宦官弄权，朝堂党争。再比如说朱元璋引以为豪的卫所制度，他吹牛逼说国家养百万兵，不费百姓一粒米，是吧？可结果呢，短短几十年后，这玩意儿就彻底败坏啊，出现了大量兵户逃亡蒙古，甚至是绝户的情况，是吧？说白了，卫所兵就是当官的奴隶。到了明朝的中后期啊，这帮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卫所兵根本就没有战斗力了，对吧？这也就是戚继光为啥要练兵打倭寇，刘廷阻大寿吴襄为啥要花重金养家丁打仗，是吧？就是这个原因。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在明朝后期逐步被放大，到了崇祯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是积重难返了。咱们再说崇祯的个人因素啊，崇祯刚上台的时候呢，这个朝廷中还有孙传庭、卢象升、孙承宗、徐光启、孙元化、袁崇焕等忠心耿耿、文武双全的大臣，但是崇祯自己的性格就决定了他不适合当皇帝啊。作为国家元首，首先是要沉得住气，对吧？然而他最缺的就是耐心。在位17年，换了19个内阁首辅，光是总督这个级别的崇祯就杀了7个，然后巡抚宰了11个，兵部尚书直接砍了一个。同时崇祯还极其不负责任，是吧？他自己想跟后金和谈，但是走漏了风声，于是就杀了兵部尚书陈新甲。然后这个李明瑞建议迁都，他就要杀了李明瑞啊。每次让人给自己干一些秘密的或者是困难的事情，一旦出了问题立刻甩锅，这种事情干多了，那谁还愿意替崇祯办事儿，对吧？可以说明朝后期崇祯觉得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是忠臣，这全是他自己作的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个崇祯的老祖宗在1368年的时候就已经把朱家江山灭亡的雷埋下了，只不过是明朝这个重症病人一直在医院里躺了276年啊。至于说为什么到1644年的时候灭亡了，是吧？那是因为崇祯这个刚愎自用、志大才疏、要脸不要命的皇帝自己拔了管。会员朋友有位网友表示提问，北宋新旧党争，为的就是朝廷怎么攒钱啊？现实情况是国家没钱。骑马王安石一派的新党有提出解决方法，试图改善国家财政，那旧党有提出方法吗？还是一味的反对？这个旧党也不是一味反对改革变法啊，只是旧党的改革逻辑和新党完全不一样。粗暴一点来说，就是旧党主张节流，新党主张开源。这个旧党认为咱们大宋的财富蛋糕总量是固定的，对吧？你官府多拿点，老百姓就得过苦日子。像是这个旧党代表司马光啊，人在仁宗时期就上书朝廷，建议减少冗官冗兵，肃清贪吏，别动不动的就赏赐大臣，对吧？皇帝和百官要勒紧裤腰带，带头过苦日子啊！他反对官府与民争利。然而王安石等人的新政改革呢，其核心虽然是制度创新，但是没有外部输入，仅仅靠内部制度改革的话，不损害既得利益集团，又想增加财富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是吧？任何图谋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，势必会将多出来的负担转嫁给平民啊，而腐败的管理体系呢，只会增加损耗，进一步扰民。所以这个就党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，在皇帝急于求成、想要尽快富国强兵的愿望支配下，改革一定是急功近利的。这种急于求成的改革是否能取得成效很难说， 但是各种风险必然是会提高的。像这个旧党的代表富弼曾经说过啊，愿20年口不言兵，是吧？其核心逻辑就是别打仗了，该裁军就裁军，节省开支。在现在的体制下，没什么开源的路子，对吧？咱们就尽可能的节流吧。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，请问古代被赐国姓的外姓功臣，真的可以把家族的姓氏改掉吗？还是赐国姓更像是一种终身但不世袭的荣誉？另外，被赐国姓的功臣本人在之后会以国姓称呼吗？还是依旧以本姓称呼？最后，外国文献基本都以国姓爷为名记载郑成功啊，所以我尤其好奇郑成功这一脉的称呼。首先，能得到统治者赐国姓的，一定是功臣或者是统治者拉拢的对象。赐国姓相当于是官方认证的自己人，那么自然自己的家族也要跟着改名。除了遭遇朝廷改朝换代，或者是子孙后代犯了大不敬的罪过，是吧？那样的话才会改回其他姓氏。你像那个隋末啊，徐世绩就被高祖李渊赐姓李，他就改叫李世绩了。后来又避讳太宗的名字，所以改叫李绩。再往后，这个李绩家的后人就遇到了这档子事儿啊。李绩的孙子李敬业起兵反叛武则天。李绩的儿子李思文劝自己的侄子改邪归正，但是李敬业不听，是吧？不光不听，还活捉了自己的叔叔，并且尖酸刻薄地说：“亏你还姓李呢，瞧你对武则天忠心耿耿的样子，你就应该改姓武。”于是给自己叔叔改名武思文。其后不久，李敬业造反失败被杀，那么一个反贼就不能再用国姓了，对吧？于是武则天就给他改姓。同时表彰李思文对自己的一片赤诚，就真的赐他改姓武。你说的这个郑成功被赐国姓之后，他自己通常是自称为国姓成功啊。不过郑成功的赐姓只是给他本人的，他的儿子郑经、孙子郑克爽都是用的本姓。会员朋友臣妾要告发熹贵妃提问，请问一下，嘉庆皇帝在乾隆当太上皇的时候，是像后来的光绪一样完全就是一个橡皮图章呢，还是有一些实权的呢？基本没什么实权啊。在乾隆宣布自己禅让退休的时候，就专门下旨规定嘉庆只有接待、开会、祭祀礼仪的这些权利，国家大事必须按照乾隆的意思办啊。这也是为了他刚登基的儿子好，是吧？而且乾隆禅让以后还自称朕啊，住在养心殿训政，批阅奏折，然后这个文武大臣进京，高级官员赴任前都得向乾隆请示，就连嘉庆也得每天准时准点到这个养心殿请安啊，跪听老爷子训示。说白了，乾隆虽然当了太上皇，但是实际上就是退而不休啊，手里还牢牢地握着皇权不撒手。根据朝鲜史料记载，有一次朝鲜使者入京觐见，接见使者的人是乾隆帝，陪同人员是嘉庆帝。当时嘉庆帝坐在乾隆帝身边，嘉庆主要做的事儿呢，就是拿余光瞄着乾隆啊。乾隆说到高兴的时候，嘉庆也跟着笑，然后当乾隆表情严肃的时候，嘉庆也是一副苦瓜脸。还有这么一件事儿呢，就是这个嘉庆刚登基的时候，乾隆准备调这个嘉庆皇帝的老师两广总督朱圭进京担任大学士，嘉庆听完也跟着高兴，是吧？于是就给老师写了几首诗表示祝贺，结果就有人把这几首诗捅给了乾隆啊，说这是皇上拿太上皇的恩典送人情。乾隆知道以后也是非常生气，他是不允许新皇帝来染指他的权力的，于是就把这个朱圭的升迁令给废了，然后又随便找了个欲加之罪啊，将他的两广总督贬为了安徽巡抚。后来嘉庆四年，乾隆刚刚驾崩，嘉庆就立刻派600里加急飞马通知朱圭火速进京担任大学士，这个君臣相见后抱头痛哭，这里面八成是有说不尽的委屈，是吧？从这两个例子来看啊，这个嘉庆就连给自己的老师写诗都是罪过，对吧？自己的表情管理都得跟老爹同步。由此可见呢，这个皇帝啊基本没实权啊，所谓的皇帝也就是个司礼监长印皇帝。会员朋友 AN 开头6606结尾提问，请问宋朝的科技大爆发性增长，中国四大发明有三样都在宋朝，后面的朝代就没有新发明了，原因为何？ 我之前专门讲过啊，咱们课本上的所谓四大发明，那是让一个叫李约瑟的英国人发扬光大的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个火药和指南针都只能叫发现，是吧？那么火药印刷术、指南针能出现在宋朝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因为这个宋朝社会呢，重文轻武啊，无论是民间还是知识分子阶层，都对书本有需求，是吧？这就促使了印刷术的更新迭代。由于宋朝的边患很成问题，自己出于军事弱势的一方，想要取得优势，就需要火药的发明与使用。同时，宋朝还有比较发达的海外贸易，船只在茫茫大海上有定位的需要，对吧？于是就有了指南针。此外，宋朝的知识分子呢，也愿意重视这些很实用的器物啊。宋代的文人流行理学，其中格物致知的思想，就是鼓励大家去研究事物本身的道理。这种风气呢，就让很多读书人开始关注科学技术啊。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沈括写的《梦溪笔谈》，这个书就像是宋代的科学百科全书啊，里面详细记录了毕生的活字印刷术、指南针怎么用、火药的配方等等等等。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，让宋朝成为了一个科学技术能相对得到较大发展的时代。至于后面的朝代为什么没有新发明，是吧？咱们要知道，这科学的源头是你得有形式逻辑，你得发展出哲学，然后有了这些才有的数学、力学、天文学。咱看古代这么多文明里，只有古希腊有这玩意儿，是吧？在古希腊，人们包容对求知本身的追求，追求真理，用人家的话来说，就是无用的知识。咱们中国这种早熟的文明，早就不愿意去追求什么无用的知识了。你学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了试图变现，对吧？随着这个程朱理学的僵化，八股取士占了主流，研究器物发明成了奇技淫巧啊！文人就不屑于琢磨这些东西了。再加上闭关锁国，皇帝对各阶层设定很严格，是吧？你是农民，你就一辈子种地；你是匠户，你就一辈子打铁。这种设定方式呢，自然会降低民众的生产积极性，所以后面就基本没有新发明了。好了，最近大家在节目里的评论呢，咱们就聊这么多啊！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欢迎加入我们会员，谢谢大家啊！